各位荧幕前的观众们，阿弥陀佛！各位现在所收看的节目，是由佛教正觉同修会为各位准备的《三圣菩提之相似佛法：重道灯下黑之琅琊阁》。上一次我们讲到呢，佛逝世后的僧团，大家各自用功，断结正果，所以呢，在僧团里面所显现出来的景象就是非常的安静，大家各自于自己所应断之结、所应正之果的路上而努力。但是呢，琅琊阁却要求大家要多多的讨论佛法，要多多的交谈，要多多的发表意见。这一些主张呢，它跟世尊所在世时候的情况是相反的。因此呢，我们可以看得出，只能以化名来发文的狼群们，不但不是正果的四双八倍，不奉行于世尊所施设的法教，甚至呢，不明白世尊所施设的戒律，其实是公然违背世尊的施设。也因此，狼群一向不愿意，也不敢以真实的姓名现世，只能以化名做无根的毁谤，发黑函，却不敢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担起世间法律的责任。为了求得流量以及满足个人的私心，狼群在网上开设了许多个对话探讨的群组，但讨论的内容都成为党同伐异的谩骂，或者是自我推崇。各位观众有兴趣的话，可以进入去看一看，也更能明白为什么正觉讲堂要求学员不应该去攀求非分之缘，学员之间不应该讨论个人观行的内容，而应该要向自己的亲教师求教、小参，这些都是依着世尊在世时候的教导，正是重现佛世时教团的实况，才能够知晓平时导师的苦心之处。为了复兴佛法，重现闻佛本所施设者，也是走向四双八倍正果人最近的一条路。只是呢，对于像琅琊阁那样的人，不愿意皈依于世尊所施设，追求五蕴的变现而当作是真实，认为彼此以匿名在网上共修与讨论，这就是修学佛法，最后就会不得不与断结正果渐行渐远，而成为违反谤佛谤法众业之人了。这种情况自古以来在僧团中其实所在多有，像是佛世时候的善心比丘、提婆达多、六群比丘、十七群比丘等等。在前面的节目中，我们已经为各位观众介绍过，这一些人的存在其实也是正从反面来证明了正法道场所必然存在有的附属现象。这些寄生于僧团却住持正法者， 在每个时代、每个正法道场中都存在着。接下来，我们再举一个历史上的实例，让观众朋友能够更加的理解。也许有人会想，你说只要是正法僧团，就一定会有这些人、这些现象的存在。那请问，玄奘法师所率领的僧团中，难道也有这一种情况吗？还真有，而且不止一个。各位都知道，藏大师回到长安后，在唐太宗的帮助之下，大臣房玄龄立刻以国家的力量征召了50几位当时的俊秀者来加入玄奘的译经团队帮忙。其中有一位灵论法师，他在加入藏大师的团队之前已经是长安城中著名的高僧。他曾经宣讲《大波涅盘经》70多遍，讲《色大圣论》30多遍，而且呢，自己据说精修三昧。所以呢，在《续高僧传》中，道宣法师曾经高度的称赞灵论，说他是涅盘正义，唯此一人。另外呢，还有灵论的神异录，例如说到灵论与一众法友一同去登山，忽然呢遇到了一阵的野火烧来，大家都赶紧的逃离现场，只有灵论安步的行走，一如往常。他的嘴里说道：“三界为心，万法为事。”所以呢，火实际上是在内心，心外是没有火的。如果说逃走就能够躲避野火，那是没有用的，因为火在自心中，不在自心外。不久后，当火烧到灵论面前时，这个火就立刻灭了。这个故事就和我们之前说过的一则现代的事情如出一辙。根据陈建明上师的记载，在抗战时期，有一位韦氏的出名的大家，他是欧阳靖吾大师的得意门生。当时呢，他的儿子过世了，他太难受了，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实。所以当好友三五成群来向他慰问吊唁的时候，他哭喊着说：“三界为心，万法为事。所以呢，你们不要说我儿子死了，只要大家都说我的儿子没有死，我的儿子就会复活了。”当然，我们不忍心去责备一位丧子的老父亲，只是学唯识种智学到这种地步，也只能叹为观止了。从灵论所说过的话中，我们也可以确定，灵论并没有断除身见我见，也就是呢，他并未证得须陀洹出果。根据前面的这一段话，可以看出，灵论未曾现观自己的十二路。他没有办法现观自己的内六路与外六路，他不明白18界表面的现象，所以就不可能去证得三界为心、万法为事的如来藏心、阿赖耶识， 灵论的落处就是如此，所以呢，他才会说火在自心，所以呢，不需要逃离。而后者也才会说出，只要大家都认为我的儿子没有死，我的儿子就会复活了。可惜，世间学佛人能够了解这里面道理的人太少太少了。即使是号称律宗祖师、持戒精严的道宣，也不懂这些道理。他所以呢，只能够用明文世间的事业来判断，道宣才会错赞灵论是懂得涅槃正义的唯此一人。然而，这恰恰好与事实颠倒相反。在此，我们也可以顺便看出道宣律师的落处，以及能够理解为什么在历史上后来道宣会半途离开玄奘义场各宗生成的原因。灵论接受了征召，参与了藏师的翻译事业。依照藏大师的习惯，他对于译经团队的成员，藏大师必然是优先帮助他们开悟唯识正义，甚至呢会直接为他们指出第八阿赖耶识，目的是为了迅速提升团队成员的程度，能够让译经的品质保证是正确。只是开悟所需的条件，若有严重不足的人，依然是难信难受，或者是半信将疑。像是那些福德、慧力、定力、性障薄弱这些条件缺损太多的人，就一定会落于半信半疑之中。灵论加入玄奘团队后，担任好几部译经的正译人员，也就是比对、证明对译前后的义理是否相符合。这一件工作必须是对于经义文字有相当理解的人才能担任。所以灵论原本的程度不错，藏师安排他在那个正义的位置上工作，只是灵论对于藏师所帮忙指引指示者，他的心中半信半疑，没有办法确认，也就是他的现观不够，或者说他根本没有现观。因此呢，他做不到去舍妄心而转依真心入真见到位，他做不到。而且呢，灵论不是一个执心的人，所以在藏师身边的时候，他不愿意提出疑问。但凡当时他如果肯当面提问，甚至质疑藏师，乃至于找藏师吵一架，都有可能得到藏师进一步的摄受，也就不会造成他后来谤法谤佛的恶业。当灵论离开藏师的译经团队之后，他竟然公开的向教界提出忏悔文，来忏悔他在玄奘教团所做的事情。他说，后生未有所事，忽闻心意，用为奇特，不知师则欲辨信受，即谤旧经，云非佛说。我这个后生晚辈啊，当初见识不足， 忽然听到玄奘所说的唯识种子的心意里，觉得呢甚为奇特。不知道去思维义理的情况下，我就这样子信受了玄奘所说的新的唯识道理，而跟着一起毁谤旧的唯识义理，说旧传的唯识义理不是佛所说的道理。好，这里面在讲什么？在玄奘之前，中国所流行的是真谛三藏所翻译的唯识经论。真谛法师受学于安慧与德慧这一脉，被叫做唯识古学，也就是呢五加尼优禅尼学派。这一派的人呢，像安慧，他主张要把第八阿赖耶识染污识给灭掉，才会有第九安摩罗识白净识显现。所以呢，在唐朝的时候，佛弟子与佛弟子见面打招呼，有的时候会问：“嘿，你的阿赖耶识灭了没有啊？”用这样的方法来打招呼。而玄奘呢，他到印度受学于护法戒贤，这一脉被叫做唯识经学，主张要转世成智，修除第八世中的染污种子，转第八阿赖耶识为清净真如大圆净智。真谛三藏所主张的第九安摩罗识，不论是在现存的梵文经本或是藏文经本当中，都没有这种说法，根本没有这个名词。这个是安慧、德慧、真谛所传下来的说法。在玄奘之前，中国的佛教界就被这一种思想搞得乌烟瘴气。所以藏大师从印度学成归国后，教导弟子唯识真理，以实证第八阿赖耶识为大圣的真见道，摒除过去真谛法师所说的要把第八阿赖耶识灭掉，然后显现出第九世的错误说法。然而，要能够真正的实证唯识真理的转世成智，首要的条件得要先实证自己身中的第八阿赖耶识。那不是用自己的第六世意识的思维分别较量就可以做得到的，他必须有已经实证的善知识，引导条件具足的学人才有可能承办。这就是前面所说，藏大师会尽力的帮助他译经团队成员的地方。然而，灵论的条件不足，主要是在于不肯依教奉行，坚持成见。背后的原因，则是因为他没有成就须陀洹果，身见我见断不了。所以呢，即使是在藏大师之下，依着藏师多所帮助，灵论仍然没有办法实证第八世，成就大圣的真见到位。因此呢，他也不承认那一些开悟的师兄弟是大圣的见到位，反而倒过来认为玄奘法师所讲解的唯识义理是错误的，真谛所讲的唯识古学才是正确的。所以呢，他在玄奘法师过世之后提出了十四门义， 也就是呢，他认为玄奘法师所翻的《唯识典籍》当中有14个地方是错误的，这14个地方恰巧就是见道判断的这个地方。因此呢，林论说，慧敏师等长夜受苦，须善分别。林论认为藏大师所传授的唯识心意有严重的错误，所以呢，他要向教界提出公开的忏悔，这是为了怜悯那些相信藏大师所翻译所传下的唯识心意的师兄弟，以及呢信受藏师唯识心理的信众们。他认为他们未来会下恶道，长夜受苦，所以呢，林论要出面驳斥玄奘所说的唯识道理。他要大众去分别玄奘所传的唯识义理是错误的。到这边，各位先来看一看这件事情，与我们前面说到离开正觉讲堂三位以实名发出忏悔文的师兄所作、所为、所说，是否几乎是如出一辙呢？时隔1000多年了，但同样的事情还是继续的在发生。学历史的人有一句不变的名言，如果历史教会了我们什么事，那就是同样的事情永远会一直在发生。各位看看这句话有没有道理？这三位师兄原本都是在正觉同修会真上班的学员，离开讲堂后，他们在网络上公开发表自己的忏悔文，认为平时导师的印证是不对的，他们是为了救度其他的受害者，所以他们要公开的撰写自己未悟言悟的大妄语业的忏悔文。各位看看像是不像？好，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暂时为各位介绍到这一边，谢谢大家，阿弥陀佛。